今天来说算是后四十回的大高潮，就是第97回，林黛玉焚稿断痴情，薛宝钗出闺成大礼。话说黛玉到潇湘馆门口，紫鹃说了一句话更动了心，一时吐出血来，几乎晕倒，亏了还同着秋纹，两个人挽扶着黛玉到屋里来。那时秋纹去后，紫鹃雪雁守着，见他渐渐苏醒过来，问紫鹃道，你们守着哭什么？紫鹃见他说话明白，倒放了心了，应说，姑娘刚才搭老太太那边回来，身上觉得不大好，唬得我们没了主意，所以哭了。黛玉笑道，我哪里就能够死呢？这一句话没完，又喘成一处。原来黛玉因今日听得宝玉宝钗的事情，这本是她数年的心病，一时急怒，所以迷惑了本性，急至回来吐了这一口血，心中却渐渐地明白过来，把头里的事一字也不记得了。这会子见紫鹃哭，方模糊想起傻大姐的话来，此时反不伤心，唯求速死以完此债。这里紫鹃雪雁只得守着，想要告诉人去，怕又像上次招得凤姐儿说他们诗经打怪的。哪知秋纹回去神情慌惧，正值贾母睡起中觉来，看见这般光景便问怎么了。秋纹吓得连忙把刚才的事回了一遍，贾母大惊说，这还了得，连忙着人叫了王夫人凤姐过来，告诉了她婆媳两个。凤姐道，我都嘱咐到了，这是什么人去走了风呢？这不更是一件难事儿了吗？贾母道，且别管那些，先瞧瞧去是怎么样了。说着便起身带着王夫人凤姐等过来看事，见黛玉颜色如雪，并无一点血色，神气昏沉，气息微细，半日又咳嗽了一阵，丫头递了痰盒，吐出都是痰中带血的，大家都慌了。只见黛玉微微睁眼，看见贾母在她旁边，便喘吁吁地说道，老太太，你白疼了我了。贾母一闻此言，十分难受，便道，好孩子，你养着吧，不怕的。黛玉微微一笑，把眼又闭上了。外面丫头进来回凤姐道，大夫来了。于是大家略避，王夫人同着贾琏进来诊了脉，说道，上不妨事，这是郁气伤肝，肝不藏血，所以神气不定，如今要用敛阴止血的药方可望好。王大夫说完，同着贾琏出去开方取药去了。上一回呢，林黛玉失魂落魄地走到潇湘馆门口，紫鹃说了这么一句，阿弥陀佛，可到了家了。话没说完啊，林黛玉身子往前一栽，哇的一声就吐出血来。这回呢，说等他们扶林黛玉到屋里啊，她渐渐醒过来，还能 和人正常的对话，和之前和贾宝玉两个人相对着坐着傻笑的样子啊，又有了天壤之别了。但是呢，身体的状态还是很差，一句话说不完啊，就一直喘着。原来呢，他是因为一时气急攻心，听到这个贾宝玉要和薛宝钗结婚的事情，所以呢迷惑了本性，一直到回来吐了一口血啊，反而心中渐渐明白过来，之前的事呢竟也不记得了。这会儿想起傻大姐的话，又想到黛玉和宝钗要结婚的事情，反而不伤心了。正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嘛，他这个时候不伤心，唯求速死，只是希望自己啊干脆死了算了，以完此债。这个债对于林黛玉来说是情债，但是对于我们都知道是这个还眼泪的债。而秋纹回去呢，跟贾母禀报了这些事情，贾母啊、凤姐、王夫人都非常的惊讶，因为这件事情是严格嘱咐丫鬟们不能对外宣传的，不知道怎么黛玉还是发现了。等到他们来看黛玉的时候呢，她颜色如雪，脸色啊就像雪一样白，一点血色也没有，而且神气昏沉， 呼吸也非常的微弱，咳出来的痰啊都是带血的。读到这里我们也知道，这《红楼梦》那个时代的人啊，对于吐血这件事情是有多么大的恐惧。当时袭人被贾宝玉踹了一脚窝心脚啊，半夜吐了血，就半点峥嵘夸耀的心也没了，觉得自己可能命不久矣了嘛。那贾母、王夫人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，就安慰安慰林黛玉。等到大夫来的时候呢，就说他只是郁气伤肝，肝不藏血，所以神气不定。在中医的理论里面呢，肝脏是人体非常重要的排毒和解毒的器官，所以人们平常发怒和抑郁都会伤到肝脏，所以就带来了这个问题，叫肝郁气滞或肝郁气结。一般啊，都是产生于突然受到精神刺激，就像林黛玉这个样子。贾母看黛玉神气不好，便出来告诉凤姐等道：我看这孩子的病，不是我咒他，只怕难好。你们也该替他预备预备，冲一冲，或者好了，岂不是大家省心？就是怎么样，也不至临时忙乱。咱们家里这两天正有事呢。凤姐答应了，贾母又问了紫娟一回，到底不知是哪个说的。贾母心里只是纳闷，应说孩儿们从小在一处玩，好些是有的，如今大了懂得人事，就该要分别些，才是做女孩的本分。我才心里疼她，若是她心里有别的想头，成了什么人了呢？我可是白疼了她了。你们说了我倒有些不放心。因回到房中，又叫袭人来问。袭人仍将前日回王夫人的话，并方才黛玉的光景述了一遍。贾母道：我方才看他却还不至糊涂。这个理我就不明白了。咱们这种人家，别的事儿自然没有的，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。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，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，若是这个病，不但治不好，我也没心肠了。凤姐道：林妹妹的事儿，老太太倒不必张心，横竖有她二哥哥天天同着大夫瞧看，倒是姑妈那边的事要紧。今日早起听见说房子不差什么就妥当了，竟是老太太太太到姑妈那边，我也跟了去商量商量，就只一件，姑妈家里有宝妹妹在那里，难以说话，不如索性请姑妈晚上过来，咱们一夜都说结了，就好办了。贾母、王夫人都道：你说的是，今日晚了，明日饭后咱们娘儿们就过去。说着，贾母用了晚饭，凤姐同王夫人各自归房，不提。读到这里啊，我们大概摸清了这个高鹗写作喜欢用的一个套路。他就是喜欢把一个后面真实要发生的事情，先通过一个虚假的事情在前面写一遍，埋下一个伏笔，然后他到后面再成真的时候呢，就会让人觉得可能没那么突兀。因为像前面在说元春死的时候，莫名其妙皇宫里面传出来一个传言，说元春病重，然后这个病呢也不知道怎么进去一看，结果不是元春生病，那这个传言莫名就没了，只写了一小段，对吧？然后后面呢就写了因鹅成石，元春染病了，那元春确实真是生病了。而林黛玉这段呢，在前面也写过一件虚假的事情，就是在第82回的时候，老学究讲义起玩心，景玩心并潇湘吃魂惊噩梦那一段，黛玉不是做了一个噩梦吗？然后做梦起来自己就是非常的着急，也是吐了一口血吧。她在那个梦里呢，凤姐告诉她说她父亲升官了，要把她接回身边去，那他在那里求这个贾母，抱着贾母的腿说：老太太救我，他死也不回去，而且继母也不是他的亲娘，他要和老太太在一块儿。而贾母呢，他呆着脸笑道说：这个不干我的事儿。那黛玉就说，就继续求他说：这是什么事儿呢？老太太说啊，续弦也好，倒多的一副妆脸。黛玉就哭着求他说，希望他绝不使着分外的闲钱。贾母就说啊，做个女人总是要出嫁的，你孩子家不知道，在此地终非了局。黛玉又求说，我愿意在这里做个奴婢。而贾母呢总不言语，她就抱着贾母哭说，你向来是最慈悲又是最疼我的，为什么到了紧急的事儿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管呢？ 这贾母就说啊，鸳鸯，你送姑娘出去歇歇，我被她闹乏了。贾母在林黛玉的梦里就非常的冷漠，而在高鹗的笔下，在现实中啊，她更是冷漠的让人吃惊。她怪这个林黛玉不懂得和贾宝玉保持距离，说女孩子要懂事才值得她疼。如果她心里有别的想头，居然要妄想嫁给宝玉做他们贾家的媳妇儿的话，那她成了什么人了呢？我也是白疼了她了。其实在前面八十回啊，贾母对林黛玉的疼爱绝对是毫无条件的，她疼爱林黛玉仅仅就是因为林黛玉是贾敏的女儿而已。林黛玉再怎么作，再怎么无理取闹，和贾宝玉闹得翻了天去了，在贾母的眼里永远是可爱的。而且贾母的内心深处也有像林黛玉那样不受世俗的束缚，要和礼教抗争这样的性格。而我们前面分析嘛，高鹗是一个非常传统的，符合这个封建礼教训练下的一个好宝宝，所以在他的眼中呢，贾母的爱变成有条件了，一个女孩子就是要本本分分做一个大家闺秀该做的事情，那贾母才会疼她。如果她像林黛玉这样离经叛道的话，那贾母就是白疼了她了。况且啊，有心病这件事情在贾母看来是一件家丑，说如果是别的病呢，那花多少钱都行，但是这个病啊，首先心病治不好，而且呢，贾母呢也没有这个心去治他了，真的是冷漠的令人发指，等于就是看着林黛玉自生自灭嘛。凤姐呢就岔开话题，其实也是冷漠的，就说林黛玉的事情不重要，这个时候重要的呢是薛姨妈和薛宝钗的事，赶快把这个亲事说定了才是正经事。且说次日，凤姐吃了早饭过来，便要试试宝玉，走进里间说道，宝兄弟大喜，老爷已择了吉日要给你娶亲了，你喜欢不喜欢？宝玉听了，只管瞅着凤姐笑，微微的点点头。凤姐笑道，给你娶林妹妹过来好不好？宝玉却大笑起来，凤姐看着也断不透她是明白是糊涂，因又问道，老爷说你好了才给你娶林妹妹呢，若还是这么傻，便不给你娶了。宝玉忽然正色道，我不傻，你才傻呢。说着便站起来说，我去瞧瞧林妹妹，叫她放心。凤姐忙扶住了，说，林妹妹早知道了，她如今要做新媳妇了，自然害羞，不肯见你的。宝玉道，娶过来，她到底是见我不见？凤姐又好笑又着忙，心里想，袭人的话不差，提了林妹妹，虽说仍旧说些疯话，却觉得明白些，若真明白了，将来不是林姑娘，打破了这个灯火，那饥荒才难打呢。便忍笑说道，你好好的便见你，若是疯疯癫癫的，她就不见你了。宝玉说道，我有一个心，钱儿已交给林妹妹了，她要过来，横竖给我带来，还放在我肚子里头。凤姐听着竟是疯话，便出来看着贾母笑。贾母听了，又是笑又是疼，便说道，我早听见了，如今且不用理她，叫袭人好好的安慰她，咱们走吧。凤姐这会儿去探探宝玉的口风，结果一探，果然宝玉的喜怒哀乐是被林黛玉操控的，他先说要娶林妹妹，宝玉大笑起来，但是只笑不说话，凤姐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明白还是糊涂，于是又说啊，您要身体好了才能娶林妹妹，要是还是这么傻就娶不了。结果宝玉立刻就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说话了，说我才不傻，你才傻呢，而且立刻就要去看林黛玉，他如果去看林黛玉，那整件事情不是穿帮了吗？于是凤姐就说啊，她是个新嫁娘，是不方便见这个未来的丈夫的。但是凤姐心里面已经确定啊，贾宝玉对林黛玉是不一般的了，袭人说的话是断断没有错的。她有了一些担心，说将来如果真的嫁过去的不是林姑娘，破了这个灯火，这个灯就是电灯的灯，虎就是老虎的虎，这个灯虎就是灯谜。因为这件事情是瞒着贾宝玉的嘛，所以相当于是大家跟贾宝玉打了一个谜，到时候这个饥荒才难打呢。这打饥荒我们在很前面的时候说过，就是到时候发生争吵或者发生麻烦，那就很难处理了。宝玉又说啊，那她嫁过来之后会不会见我呢？这是个傻问题。 宝玉就说，凤姐就说，你身体好就见你，如果你疯疯癫癫的就不见你了。宝玉说呢，我有一颗心，钱儿已经交给林妹妹了，说她要来啊，把心给我带来，我可以放在肚子里头。这话凤姐听着是疯话，但是和我们前面说的林黛玉做的这个梦有很大的关系。因为在82回啊，林黛玉的那个梦的结尾，她遇到了宝玉，就宝玉就说啊，你如果不信我的话，你就瞧瞧我的心。说着就拿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划，就看到鲜血直流。黛玉当时在梦里也吓得魂飞魄散，用手握着宝玉的心窝，说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儿来呢？你先杀了我吧。宝玉说不怕，我拿我的心给你瞧，还把手在划开的地方乱抓。林黛玉就是抱着宝玉痛哭。宝玉就大喊啊，说不好了，我的心没有了，活不得了。说着眼睛往上一翻，咕咚就倒了。这是林黛玉那个梦的结尾。而那个梦在这个现实生活中也有映照，就是贾宝玉在疯疯癫癫的时候说了一句疯话，恰好和林黛玉的那个梦是契合的，叫他把心还给他，放在肚子里头。凤姐呢，当然不懂其中的深意，回去回了贾母。贾母听了呢，又觉得好笑，又是心疼贾宝玉，就说啊，不用理他，让袭人好好照顾就行，他们呢要动身去找薛姨妈。说着王夫人也来，大家到了薛姨妈那里，只说惦记着这边的事来瞧瞧。薛姨妈感激不尽，说些薛蟠的话。喝了茶，薛姨妈才叫人告诉宝钗。凤姐连忙拦住说，姑妈不必告诉宝妹妹。又向薛姨妈陪笑说道，老太太此来，一则为瞧姑妈，二则也有句要紧的话，特请姑妈到那边商议。薛姨妈听了点点头说，是了。于是大家又说些闲话，便回来了。当晚薛姨妈果然过来，见过了贾母，到王夫人屋里来，不免说起王子腾来，大家落了一回泪。薛姨妈便问道，刚才我到老太太那里，宝哥出来请安还好好的，不过略瘦些，怎么你们说得很厉害？凤姐便道，其实也不怎么样，只是老太太悬心，木金老爷又要起身外任去，不知几年才来。老太太的意思，头一件叫老爷看着宝兄弟成了家也放心，二则也给宝兄弟冲冲喜，借大妹妹的金锁压压邪气，只怕就好了。薛姨妈心里也愿意，只虑着宝钗委屈，便道，也使得，只是大家还要从长计较计较才好。王夫人便按着凤姐的话和薛姨妈说，只说姨太太这会子家里没人，不如把妆奁一概捐免，明日就打发科儿去告诉盘儿，一面这里过门，一面给他变法思路官事，并不提宝玉的心事。又说，姨太太既做了亲，娶过来早早好一天，大家早放一天心。正说着，只见贾母差鸳鸯过来候信。薛姨妈虽恐宝钗委屈，然也没法儿，又见这般光景，只得满口应承。鸳鸯回去回了贾母，贾母也甚喜欢，又叫鸳鸯过来求薛姨妈和宝钗说明缘故，不叫她受委屈。薛姨妈也答应了，便议定凤姐夫妇做媒人。大家散了，王夫人姊妹不免又续了半夜话。那贾母和王夫人和王熙凤一起去薛姨妈住处，带着一个任务，就是要劝服薛姨妈把薛宝钗嫁到贾家来。而这个任务呢并不算很难完成，因为薛姨妈本来就有心让薛宝钗嫁到贾家。这个其实我们是早就知道的事情，对吧？即使是曹雪芹写的那80回里面也有很多的伏笔。比如说薛姨妈在带了宝钗来，本来说只是暂住，但是一直不愿走。后来梨香院要给这个小戏子做唱戏的地方，他们也只是搬迁，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可以走的，对吧？但他们依然没走。以及各种这个金玉良言的传言。唯一的困难呢，是薛宝钗作为薛家的嫡女啊，嫁到贾家这个过程太委屈了，所以呢他们要说服薛姨妈愿意让宝钗做这个办这个从简的婚事。 他们呢把贾宝玉要成婚啊，还有给贾宝玉身体不好冲冲喜啊，借薛宝钗的金锁压压邪气的事情啊说了一说。薛姨妈呢就是心里愿意，但是担心宝钗委屈，所以本来还想要再从长计议。而王夫人呢就按着凤姐的话跟薛姨妈说，就是一切从简，这样呢薛宝钗也不需要什么嫁妆，两边啊都一概捐免。这个捐免的捐，左边一个有意的意，右边是一个蜀国的蜀，也捐免也就是免除的意思。而薛宝钗嫁过来呢，贾家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帮助薛蟠处理他官司的事情。这么一说呢，薛姨妈也就答应了。次日薛姨妈回家将这边的话细细地告诉了宝钗，还说我已经应承了。宝钗始则低头不语，后来便自垂泪。薛姨妈用好言劝慰，解释了好些话。宝钗自回房内，宝琴随去解闷，薛姨妈才告诉了薛科，叫他明日起身，一则打听沈祥的事，二则告诉你哥哥一个信儿，你便回来。薛科去了四日，便回来回复薛姨妈道，哥哥的事儿，上司已经准了误杀，一过堂就要提本了，叫咱们预备赎罪的银子。妹妹的事，说妈妈做主很好的，赶着办又省了好些银子，叫妈妈不用等我，该怎么着就怎么办吧。薛姨妈听了，一则薛蟠可以回家，二则完了宝钗的事，心里安放了好些，便是看着宝钗心里好像不愿意似的。虽是这样，她是女儿家，素来也孝顺守礼的人，知我应了，她也没得说的。便叫薛科办泥金庚贴，填上八字，即叫人送到连二爷那边去，还问了过礼的日子来，你好预备。本来咱们不惊动亲友，哥哥的朋友是你说的，都是混账人，亲戚呢就是贾王两家，如今贾家是男家，王家无人在京里，史姑娘放定的是他家没有来请咱们，咱们也不用通知，倒是把张德辉请了来，托他照料些，他上几岁年纪的人，到底懂事。薛科领命，叫人送贴过去。薛姨妈呢把这个亲事跟宝钗转达了，宝钗呢一开始没有说话，后来就默默地流泪。求人得人嘛，她当时跟薛姨妈说这个事情不能她自己做主，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那薛姨妈做了这个主，委屈了她，她也没有什么话好说。薛姨妈就劝了她好久，宝钗自己回到房内，宝琴呢跟着她一起去解闷。薛姨妈才告诉薛科啊，要去找薛蟠把这件事情转达给他，第二呢还要再听听薛蟠的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。薛科去了四天啊，回来说啊，这个事情上面已经准了是误杀，到时候呢预备赎罪的银子，这样呢薛蟠就可以回家了。而关于薛宝钗的事呢，薛蟠认为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，赶着办呢又省了好些银子，说亲事呢也不必等他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薛姨妈呢因为这两件事情心里宽慰了很多，但是看着宝钗啊，感觉她心里好像不愿意一样，但是她知道自己的女儿是怎么样长大的，是最孝顺守礼的人，所以这件事情既然由薛姨妈决定了，那宝钗也没有什么争辩的余地，就叫薛科啊办泥金庚贴。这泥金庚贴呢是用泥金笺写的庚贴，上面要写订婚者的姓名、籍贯、生辰八字和祖宗三代。泥金呢就是用金粉打底，纸上涂满金粉的叫泥金，那撒成散点的叫撒金，所以泥金当然是比撒金要高级一点了。那要结婚总是要合一下八字的嘛。关于宴请亲朋好友方面呢，薛姨妈觉得也不必请太多人，因为贾史王薛四家嘛，而贾家就是娶亲的家，这个薛家就是嫁过去的家，所以两家人已经固定了，对吧？而王家呢无人在京里，因为王子腾的事情，他们王子腾刚去世，他们还困在京外。而史姑娘放定的事呢，他们家都没有来请薛家，所以他们也不用通知史家。所以从这里在高鄂的写法中啊，贾史王薛这个联盟算是破裂了，树倒猢狲散嘛，四大家族逐渐败落，那关系也逐渐瓦解，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。唯一薛姨妈想请的是谁呢，就是把这个张德辉请过来。张德辉如果大家已经不太记得的话，他出现在第48回，烂情人情物思犹意， 牧雅女雅吉苦吟师那里，说呢她是年过六十，自幼呢在薛家当铺内揽总，家里也有二三千金的过活，就是简简单单的提了她一下，算是贾家的一个老仆人，但是薛家的一个老仆人，就像贾家的赖大一样，后来自己也过上了好生活，实现阶级跃层了。那张德辉也是这样。在薛姨妈心里呢，她是上了几岁年纪的人，懂得料理事情，所以让她来帮忙送帖子过去。次日雅莲过来见了薛姨妈，请了安，便说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，今日过来回姨太太，就是明日过礼吧，只要姨太太不要挑吃就是了。说着捧过通书来，薛姨妈也谦逊了几句，点头应允。贾琏赶着回去回明贾政，贾政便道，你回老太太说，既不叫亲友们知道，注释宁可简便些，若是东西上请老太太瞧了就是了，不必告诉我。贾琏答应，境内将话回明贾母。这里王夫人叫了凤姐，命人将过礼的物件都送与贾母过目，并叫袭人告诉宝玉。那宝玉又嘻嘻地笑道，这里送到园里，回来园里又送到这里，咱们的人送，咱们的人收，何苦来呢？贾母、王夫人听了都喜欢道，说他糊涂，他今日怎么这么明白呢？鸳鸯等忍不住好笑，只得上来一件一件的点名给贾母瞧，说这是金项圈，这是金珠首饰，共80件，这是装蟒40匹，这是各色绸缎120匹，这是四季的衣服共120件，外面也没有预备洋酒，这是蛇羊酒的银子。贾母看了都说好，轻轻地与凤姐说道，你去告诉姨太太，说不是虚礼，求姨太太等盘儿出来，慢慢地叫人给她妹妹做来就是了，那好日子的被褥还是咱们这里代办了吧。凤姐答应了，出来叫贾琏先过去，又叫周瑞、旺儿等，吩咐他们不必走大门，只从园里从前开的便门内送去，我也就过去。这门离潇湘馆还远，倘别处的人见了，嘱咐他们不用在潇湘馆里提起。众人答应着送礼而去，宝玉任以为真，心里大乐，精神便觉得好些，只是语言总有些疯傻，那过礼的回来都不提名说姓，因此上下人等虽都知道，只因凤姐吩咐，都不敢走漏风声。在王夫人叫凤姐啊，让人将过礼的物件送给贾母过目的时候，又让袭人告诉宝玉，那宝玉以为他要娶的是黛玉嘛，说这个礼物从这里送到黛玉那儿，送到园里，从园里又送到这里，是我们的人发货，也是我们的人收货，这有什么好玩的呀？贾母、王夫人啊，觉得好笑。鸳鸯上来啊，就把东西一项一项的点给贾母瞧。这个不管是嫁妆还是聘礼，都对于贾府来说都太寒酸了一点。但是穷人的想象力也就只能到这儿了。缺了个羊酒，这个羊酒不是我们现在说外国的酒啊，是这个牛羊的羊。因为古代时候用羊和酒做赏赐、馈赠或者庆贺的礼物。因为羊通吉祥的祥，酒呢谐音长长久久，所以也是一个吉兆，这里是作为订婚的聘礼。但是呢没有羊酒，所以这里也算是一个谶语吧，就是没有这个吉祥的预兆，只是折了现金来给的。羊和酒其实多好弄呢，贾家每年春节的时候上来田庄进贡的东西，羊肉都不知道有多少。酒更是随处可得，但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在聘礼或者嫁妆里确实缺失了，所以可见这也不是被祝福的婚姻啊。贾母呢又叮嘱了一些细节，并且呢叫周瑞、旺儿他们啊，把这个聘礼送过去薛家的时候啊，不要走大门，免得声长人人都知道贾家要娶亲，怕这个贾宝玉知道，就从园里从前开的便门里面送过去。这门呢离潇湘馆也远，这样如果别的人看见了，千万不能在潇湘馆附近提起。他们想到的还是瞒着黛玉，但是其实黛玉早也知道这个贾宝玉要娶薛宝钗的事情了，所以与其瞒黛玉，倒不如去瞒贾宝玉。但是这里可能写的不太严谨吧。那众人就答应着送礼而去，而贾宝玉呢因为要娶黛玉而心情好了很多，其他的这些仆人呢 因为送礼回来的都不提名说姓，所以上下的人都知道这礼物是送去薛家的，不是给林黛玉的。但是因为凤姐事先有了吩咐，大家都怕凤姐，所以也不敢走漏风声。那这段就先读到这儿。